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二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会说，主啊，我的人生没有我的计划，没有我的打算，你看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吧。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那里去，他也没有为自己去计划，他因着顺服神，一生过着帐篷的生活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。不过有一点，在什么地方支他帐篷，就在什么地方筑祭坛献祭。祭坛是离不开帐篷的，帐篷和祭坛是连在一起的，没有帐篷，祭坛就没有了。想保持祭坛的生活，就要有帐篷的生活。罗德下到索多玛，并在那里营造了房屋，房屋是固定且长期居住的，也就是说他以这个世界为家了。帐篷是临时性的，随着神的引导随时迁移，随遇而安，到哪里就可以在那里筑坛，随时可以敬拜神和神同在，这才是侍奉主的人应有的态度。我年轻的时候有对自己一生的营造，我想要为主做一番工作的话，我必须要有知识，所以我计划用几年的时间去学一种外文，接下去就会再用几年的时间学另外一种外文，多学几种外文，查考圣经，就能够更正确的领会了解圣经的真理。我应当有多种的语言文字的恩赐，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传道人。我也思想我的举止动作应当怎么样，衣服穿着应当怎么样，我也曾想设计一种衣服的样式，穿出去叫人一看见就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，又想怎样去查考圣经，怎样去追求长进，怎样带领教会。真是太感谢主了，主并没有按照我的愿望给我成全，反而经过一年一年的磨练，一年一年的破碎，叫我看见我以前所设想的不是侍奉神。照我自己的理想、知识上的追求或者属灵传统的追求，这一切无非是表现我自己，真照我愿望成全的话，我不就成为追求智慧的亚当一样，陷入罪而不自知吗？我岂不是反对神、抵挡神、遮蔽了神吗？幸亏主怜悯了我，让我在茫茫的旷野里面受对付、受造就，这时我才看见什么叫侍奉神，就是把我的人生交给主，主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，甚至主叫我一辈子并在床上来侍奉神，我也应当说阿们。主如果是把我摆在一间小房子里，不能跟任何人见面，就这样一辈子过下去，直到生命的结束，我也应当说阿们。经过多年的磨练、造就、对付，我才慢慢摸着一点主的心意。我对主说，主啊，原来侍奉是这样的。我们如果不被切成筷子，不见火在我们身上烧着，那么我们就只能说一点空头大道理，道理不能使别人爱心燃烧，不能给人一个真正爱神的心，只有我们自己被神完全破碎，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。神对人的破碎是一步一步引导的，如果神来强制破碎我们， 那还不容易？他有权柄，有能力，不破也得破，不碎也得碎。但是神从来不会侵犯人的意志，他要人跟他同心，和他同工，就是说，他把要求和愿望告诉人，感动人。人如果愿意接受神的对付，愿意顺从神的旨意破碎自己，然后神的手才开始在你身上做工作。我们不要以为为主吃苦，为主受磨练，是主苦待我们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神还不会苦待你呢。除非我们自己愿意说，主啊，我奉献给你了，没有我的拣选，没有我的要求，没有我的理想，没有我的愿望，随便你怎样待我，你使用我的话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你如果不使用我，我也愿意谦卑地站在你面前。在你的工作上面，如果使用我，我没有可骄傲的，我并不比别人强。如果不使用我，叫我做一个人认为平常的信徒，这样度过一生，我也甘心乐意，在大事小事上作为一个服侍人的人。一个人有这样的奉献，神的火必定会在他身上烧起来，神也悦纳他的奉献。在1949年解放之前，我在一所圣经学校里读书，学校当然有校长，有教务主任，有老师，还有很多学生。他们从外表看都是很属灵的，学生是奉献做传道的，老师是牧师，神的仆人。可是在整个学校里面却没有一点属灵的气氛，讲台上讲的是圣经，嘴上唱的是诗歌，每天都有敬拜，有聚会，早上有，晚上也有，这环境真是好得很吗？是个属灵的环境吗？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很脏，有嫉妒，有纷争，有骄傲，甚至还有严重的罪。在另外一个角落里，就是在学校的灶房里，有位老弟兄，他是人所不重视的，但是他是按着心灵的新样来侍奉主，顺服主的。他是没有自己的人，别人看这个老弟兄不过是烧烧饭，也不会讲道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，但是他里面有神的火。他说，我在做一个饼的时候，我感觉这并不是做饼的问题，是我侍奉神的工作。我早晨起得很早，去点火烧饭的时候，我里面说，这不是给教师学生烧饭，而是在侍奉神。所以我点火也不敢随随便便，一粒米我也不敢浪费。我做饭做菜能合别人的口味，不是为了讨别人的喜欢，我是想合乎神的旨意。在他心里面没有一点人的影响，没有人的地位，因为他从心里说，我这样侍奉神，我真的是不配。有一个老师是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，领了几天奉信聚会，但是气氛还是冷清清的，人们心里面仍旧是冰凉的。为什么呢？听的人的里面满得很，都是来做评论员的。他们认为这个道理我们都懂的，那段圣经我们太熟悉了，这节圣经你那样解释不能令人满意，那节圣经解释的还差不多，这样来听到效果可想而知。两天、三天、五天的聚会都是在这样可怜的光景中度过的。到了最后一天，人所看不起的这位烧饭的老弟兄来到了会场，他受感动站起来祷告。他一开口祷告不得了，有一股很大的能力抓住了每一个人。 人的刚硬都被打破，人的那个知识的论断，知识的骄傲都消失了，不得不都跪下来在神的面前大哭认罪。从此那个学校被复兴的火燃烧起来，以后的生活大大不一样了。课余时间再不是去谈论这追求那，而是去爱灵魂了，到处去传福音，彼此之间不再论断批评，而是谦卑下来，只感觉别人比自己强，进而彼此都感觉亏欠。这一来，你向我认罪，我向你认罪，同学向老师认罪，老师向同学认罪，老师之间彼此认罪，同学们也彼此认罪。这下学校完全变了样，真正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团体了。神也就借着这个团体掀起了一个福音复兴的运动，有很多灵魂都得了拯救。那位老弟兄从外表看，他没有担任什么圣工，也没有恩赐来服侍神的教会，在这个神学院里他没有地位，没有资格讲话，但是他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心智，他是顺服神的旨意做这个工作，没有他的拣选，没有他的要求，没有他的愿望，他只是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。就是这样一个绝对没有自己的人，神的火就把他燃烧起来了。火他是从来不保守的，如果火要保守自己的话，它就灭掉了。火无论放在什么地方，都要把周围的一切燃烧起来，这是火的本性。今天的教会里何等需要我们做一团火啊！不要怪环境不理想，家庭不同心，教会太复杂，而是我们里面太冷了，自己没有被神的火烧起来，怎能够把家庭热起来呢？怎能够把教会热起来？怎能够把我们的环境热起来呢？火如果在我们中间烧不起来，弟兄姐妹都要省察自己的奉献到底彻底不彻底。可能你奉献十年、五年、三年了，但是回想一下，神的火在你身上烧起来没有？你侍奉主以来，有几个灵魂是被你蒙恩的火烧起来的呢？我深切地感觉到，今天主实在恩待我们，他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要把更大的托付放在弟兄姐妹身上，他很愿意借着我们把全中国都烧起来。我们不能小看这个职分，不能推却这个使命，但是有一点，火在我们中间先烧起来没有？看见弟兄软弱，社会越来越腐败，家庭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呢？求主的爱火在我们中间熊熊地烧起来吧。弟兄姐妹，把我们的心敞开吧，不要逃避，应当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对付我的罪，把我的皮拔开了，把我的肉切成筷子献在你的坛上面。当我们照神的旨意把祭物献上去的时候，神会让火从我们身上着起来，这样我们就不由得要为主奔跑，要去爱弟兄，要去爱姐妹，要爱世上的灵魂。今天神在教会里面何等需要被圣灵之火烧起来的人。一个人要进入至圣所，会先经过祭坛，再往前走就是洗濯盆，将自己完全洗好之后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。洗濯盆的意思是更新的洁净，是圣灵里的洁净，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奉献了，神悦纳我们的祭物，火在我们里面烧起来了。我们还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， 把我们的一切灰尘都洗干净。一个东西掉在地上了，脏了，我们看得到，去洗一洗。但是当我们从外面回来，身上有灰，就不大注意它了。有很多事情在我们里面，用道德的律来衡量不算是罪，用良心的律来衡量也可以过得去。但是用圣灵的律来衡量又如何呢？侍奉神是活在圣灵的律里面，才能够承担圣灵的工作。有人凭着良心侍奉主，他以为这就不错了。比如说某个弟兄使他受伤了，他原谅弟兄就够了，这是凭着良心的律。但是在主的圣灵的律里面说，这还不够。圣灵说，你要去爱他，你还要看见他比你强，他的软弱，他的失败，他的可怜，如果摆在你身上，你比他更可怜，更失败。现在不是弟兄的错，先是你的爱心不够，你错了，要从心里更加爱这个肢体。在圣灵的律里，我只能说，是的，我更可怜，更软弱。主啊，你如何怜悯了我，也如何怜悯肢体吧。我就会把肢体包起来说，肢体啊，你的软弱算不得什么，你不知道，主如果不怜悯我的话，我比你更软弱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和肢体合而为一，也能够和众肢体合而为一了。有人说，那个肢体和我的看法不一样，这个肢体和我的领受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侍奉神。如果真正看见圣灵的律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这样了。有人是做手，有人是做脚，有人是做眼，有人是做耳，他就会说，主啊，这是何等美好啊，幸亏我的弟兄有这个恩赐，幸亏我的姐妹有那个恩赐。如果看不见教会的恩赐的配搭，就无法在教会里侍奉。教会如果没有恩赐的配搭，那么教会就不是一个身体，活不起来，不能够把基督的丰满荣耀表现出来。我年轻的时候很可怜，我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给我传福音的恩赐，叫我大传福音，使很多人悔改。可是有些人不重视传福音，我就不大满意。慢慢的我就看见，单有传福音的恩赐还不足够，人得救之后还要喂养，要教他学走路，帮助他成长，那就需要别的恩赐来带领了。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地方传了福音，建立了教会，确实领了一些人悔改信主了，大家蒙恩后特别热心。但是蒙恩以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怎样服侍主，怎样过教会生活，我一点都不懂。过了一年两年，他们冷淡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扶持，没有人培育，大家认为自己一得救就完事了。后来我蒙了神的光照，我看见光凭着我传福音的恩赐是不够的，我去请一些老弟兄来，再请另外的肢体们来。我对他们说，这里的教会需要你们看望、劝勉、安慰，也需要你们用你们的恩赐来教导扶持。这一来，教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弟兄姐妹不是光听过道就完了，而是进一步看见，这是我们的教会。不管哪个弟兄一软弱，彼此就看望。有弟兄不会对付罪，他们互相帮助。良心软弱的懂得彼此扶持了，这一来教会就兴旺了。从这里我学了一点功课，侍奉主是圣灵的引导， 神的工作不是人的组合，不是世上的团体，而是在圣灵的运行之下，他把恩赐分给人，然后个人都是以基督为中心，按着恩赐来服侍主。这样一来，整个教会就活起来了，动起来了，福音广传了，建立了第二个教会，第三个教会，就把福星的火烧旺了一大片的地方。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律，并且活在圣灵里面，圣灵会带领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各样的工作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显出他的恩赐的功用来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让圣灵给我们亮光，才能够看见自己的恩赐。有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是没有恩赐，而是我们在前面走的却不会发现后面人的恩赐，没有给他们操练恩赐、运用恩赐的机会，他们的恩赐就被埋没了。我们要认识恩赐、发现恩赐，就要常常活在圣灵的律里面，不凭着我们的感觉，不凭着我们的成见，不凭着我们的看法。比如说，我这个教会里没有管经济的人，照理说我要去找一个会计来管理经济，但不是这样。我把需要放在神的手里，求神叫我看见哪个弟兄有这种恩赐，这样神就会预备了，我和他一同服侍神，这样也能够造就弟兄姐妹。恩赐之间没有尊卑高低，想想看，是手尊贵呢还是脚尊贵，是右手呢还是左手呢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有同样的地位。不在灵的里面去认识恩赐，就不能看见耳朵我缺不了，眼睛我少不了，手指头我也少不了，连一根头发也少不了。教会的福星是让圣灵能自如地运行，神工作的福星就是圣灵的福星，教会的福星。什么地方没有圣灵的工作，那地方就没有教会的福星。谁心里面不会顺服圣灵，谁就不能活在圣灵的律里面，即或因其他敬畏神的人使教会福星临到。这对不顺服圣灵的人来说，他的眼睛还花得很，还认为这是反常的现象，他不能够接受。只有活在圣灵的律里面，圣灵的光是明亮的，他才能够看见这是神大能的工作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不认识灵里面的关系，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光是感情的交往，而灵里面没有交通，这种关系靠不住。不在灵里面搭配起来，不在灵里面联合起来，即或两个人志气愿望也是一样，感情也一致，这也靠不住。即或能够把工作做下去，到最后看见人的才干、人的知识、人的智慧，还是看不见神的荣耀，这工作只是草木合接。在灵里面相通的，在灵里面有认识的，这样我们在一起让圣灵安排配搭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主，这是真的奉献，这样的搭配就会有工作的果效。但是在灵里面所看见的配搭不是没有软弱的，可能神把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肢体安排在一起侍奉，按人来看两个人搭配不起来，但是出于圣灵配合在一起的，圣灵会做工，借着互相之间的摩擦、互相的认罪、互相之间的对付、互相的顺服，这样一来两个人就会越来越融洽，越来越合一，工作就出来了，荣耀就彰显了。教会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 要想真正合一搭配侍奉主，那就会很困难。你如果研究过教会历史，就可以证实这一点。当然，我们是超过了道德的律，我们不会去杀人，不会去偷盗，不会去奸淫，活在良心上的律又怎么样呢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社会上还许可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样也不行。一个侍奉神的人要超过这一切，进到爱的律里面，就能够看见所有一切临到我们的都是出于神的安排，就会伏在神的面前说阿们。看见别人即使有100个缺点，但是还有一个优点，我们也会谦卑下来，甘心地站在他的下边。是的，我们不经过洗桌棚，要想到圣所里去，这个路是没有的。洗桌棚要洗去的不是我们本性的罪恶，而是我们所沾染的灰尘。神所定的罪都要洗去，凡圣灵通不过的都应该定罪，那才能够摸着侍奉神的路，才有希望进到至圣所里面。如果带着灰尘进圣所，神要发怒。如果想用自己的聪明智慧，自己的热心爱火，点上香炉去献祭，而没有经过洗桌棚的洗净，那神要用火发出来，像对拿达、亚比户一样。必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审判我们。他所定罪的，不管从人的方面讲不是罪，良心的感觉说这个不算罪，我们都应该定罪。要想跟神有交通，要想进到神的面前去，必须按神的标准。神所定罪的，我们也要定罪；神所不放过的，我们愿意交出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圣所里去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进入至圣所的路的第二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三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要将一切献于神，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面，我才在这里显现。这是十字架道路，你愿否走这个？
将万事